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小弟就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接续之前所提到的撒母耳记当中的这个信仰传承，我们可以从第一讲章当中。可以看到信仰的教导者以利对于撒母耳的一个影响。那从第二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信仰的示范者，也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对撒母耳信心、对撒母耳信仰的一个影响。那我们接下来第三讲来讲他的父亲以利加拿。以利加拿父亲的这一个角色。是信仰环境的创造者，信仰环境的创造者。首先，我们来看以利加拿他的背景。以利加拿他到底是哪里人呢？那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的第一节里面，他就提到以法莲三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以下省略。从这里，我们会以为啊，撒母耳的父亲是以法莲人，所以撒母耳就是以法莲支派的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不可以以偏概全，也不可以断章取义。所以，我们从其他的经节当中来发现，诶，其实他们不是以法莲支派的人，只是他们是住在以法莲山地。从哪里可以知道这样的一个信息呢？我们一起来看历代志上的。第六章，历代志上的第六章，我们来看第二十八节。历代志上的第六章第二十八节，撒母耳的长子是约珥，次子是亚比亚。我们接着来看三十四节，撒母耳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以利加拿是耶罗罕的儿子，耶罗罕是以列的儿子。以列是陀雅的儿子，那我们继续来看三十八节。可拉是以斯哈的儿子，以斯哈是歌辖的儿子，歌辖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以色列的儿子。如果我们从这三个经节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从家谱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原来撒摩耳他不是以法莲支派的人。他是利未支派的人，而且他是可拉的后代，他是歌辖的后代，那当然就是利未的后代哦。而利未呢，就是雅各的第三个儿子利未。那他呢，就是这个以色列呢，讲的就是这个雅各。我们知道雅各生了12个儿子，那老三呢，就是这个利未。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以利加拿，哈，是撒母耳的父亲。那他们虽然住在以法莲支派的山地，但是呢，他们不是以法莲支派的人，他们乃是利未支派的人。那利未支派为什么会住到以法莲山地去呢？那我们可以知道，利未人呢，他们是蒙神拣选的一个支派，然后要住在以色列全地来教导以色列百姓来认识律法，来认识敬拜神的这个事情。所以以利加拿就是用这样的身份住在这个以法莲山地的地方。那我们在之前有提到，这个撒母耳记的这个背景，其实是在士师时代的晚期。士师时代的晚期是一个宗教败落，然后道德沦丧的一个时期。在这个属灵的上面可以说是处于黑暗的时期，但是呢，以利加拿他却为撒母耳创造了一个信仰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环境。那从哪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为撒母耳做了一个美好信仰的一个环境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首先，我们先来看回来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的第三节。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第三节，他说：“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 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好，那从这里他说的这个，他这里提到了这人啊，就是第一节、第二节提到了这个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以利加拿这个人呢，他每年都带着全家哈，从本城上到示罗去敬拜祭祀天上的真神。那我们再看另外的经节会更清楚。我们继续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21节。21节，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那从21节这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以利加拿是每一年都这样来做。虽然当时的人呢不认识神，不明白神的旨意，甚至不愿意照神的话语来行，但是以利加拿他身为利未人，他也把自己的家里的这个信仰的环境来创造得很好，所以他每一年就带着全家人来到了示罗这个地方来敬拜神。那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第一章第三节里面有特别提到以利，就是当时的大祭司，大祭司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跟菲尼哈在示罗的地方来当祭司。那如果我们看到下一章，我们就会知道以利的这两个孩子让人厌弃给神来献祭，意思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祭司不负责任，而且还会抢人家的东西，做一些恶事，让人家觉得如果有神，那为什么神会允许他的工人这样子做呢？而让这些百姓的信仰呢不断的来向下沉沦。面对这样的一个恶劣的环境，以利加拿没有因为说别人不去示罗敬拜祭祀神，那我就不去，他没有受到影响，坚持做对的事情，就是对于信仰环境的一个创造。在别人都不愿意来到示罗敬拜神的时候，以利加拿依然坚持每一年都要带着全家人来到神的会幕的地方，神约柜所在的这个地方来祭祀敬拜神。这个就是他为撒母耳所创造一个美好的一个信仰的环境。而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在一个家庭里面，原来当父亲的对于环境和信仰环境的一个营造的这个责任是多么的重要。也因着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愿意这样来坚持，而让撒母耳在这么优好美好的信仰环境当中来成长。难怪撒母耳长大之后能够成为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重要的人物。那除了他坚持做对的事情之外呢，他本身呢也在信仰的这个献祭的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来教导他们的家人。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的第四节。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第四节，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就将这个祭肉分给他的妻子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这边有特别提到他们在献祭肉的时候呢，他就这样子来做，分这个祭肉给他家里面的人哦。那在分享祭肉在献祭的过程里面所包含的内涵，包含了认罪悔改，包含了向神的感恩，也包含了要彼此的分享，这都是在会幕前献祭当中他们所学到的。为什么要献祭？因为人有罪，所以要透过牛羊的血来赎罪。那在过程当中也充满了感恩，感谢神的救赎，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让他们能够有这些食物能够来享用，更重要呢也是要来分享。而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些人觉得小孩他什么都不懂所以等他长大之后再来教导他，难道真的是这样子吗？对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来讲，他要创造一个美好的信仰的环境， 好，他不是说等小孩子长大之后才带他来到神的面前，而是从他以身作则、以身作起，然后小孩全家人全部带到神的面前来。那或许我们会想说，哎呀，小孩子哦还小哦，其实他都不懂，他都不知道。好，等他哦长大之后再来教他，其实这样就会来不及哦。这样也不是圣经所教导我们信仰传承的一个原则，也不是圣经教导我们宗教信仰的宗教教育的一个原则，而是无论他多小，我们就是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因为其实他在潜移默化，他在默默的观看大人所作所为当中，其实他就来学会怎么来亲近神。所以或许我们会觉得啊，小孩子其实他都不懂。其实小孩子真的会不懂吗？我们有当父母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知道，当我们习惯的祷告，好，每次出门我们都要祷告，嘿，小孩子他自然而然就知道哦，我们要祷告，我们就是准备要出门哦。而回来家里，我们也习惯了祷告，小孩就自然而然就会知道，我们回到家就是要跪下来感谢神，带领我们平安的来进出入都能够平安。好，那小孩子真的都不懂吗？嘿，小孩子还不会讲话的时候，有时候他想吃东西，他也懂得表达呢，虽然不会用言语表达，但他可以透过他的一些声音，透过他的一些动作，让你知道说他就是想吃这些东西。小孩子真的不懂吗？其实不会啊。小孩子因为过去有被打针怕痛的这样一个经验，所以当你下一次再带他去诊所要打针的时候，他自然看到针头就哭了。难道会不懂吗？其实他都懂啊，只是看我们怎么来引导带领他。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山西的环境，你可以想想看，你没有教他怎么用 iPad， 他小孩子自然而然你东西拿给他他就会用。所以小孩子难道什么都不懂吗？其实不至于哦。有时候他看到父亲拿着钥匙，他就知道这要出门了，他就会跟父亲呢一起来祷告。从很多的小动作小细节当中，可以让我们看到小孩子的纯真，也可以看到小孩子其实他都懂，而看我们怎么样引导他，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哦。所以小孩子他不是不懂的，他都是懂的，只是他不见得会用我们所懂的话语来把它讲出来而已。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形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他在创造这个美好的信仰环境里面变成就非常的重要，就是每一年就是把小孩子带到神约柜所在的会幕这里。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分享，这样一个道理，其实主耶稣也在福音书当中来告诉我们。好，我们接着来看马可福音的第十章十三节。马可福音的第十章，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第十三节到十六节，这边就特别记载的，说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呢来摸他们，那门徒呢便责备那些人。那十四节就提到，耶稣看见门徒这样做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十五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十六节，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在这一段当中，可以让我们有不同的一个思考。没有错，门徒是为了主耶稣啊，这些小孩子怎么听得懂呢？来这边只会哭只会闹，甚至会干扰整个聚会的品质啊，所以可能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门徒就禁止这些父母亲带着这些还听不懂道理的小孩子不要到主耶稣的面前来。但是圣经里面很罕见的看到主耶稣这个恼怒这个字眼，主耶稣很少动怒，但是这件事情主耶稣生气了。什么事情？就是阻挡小孩子来到他的面前。门徒的动机是好的，也是为了主耶稣，为了整个聚会的一个秩序跟环境， 但是主耶稣却很明白的来告诉他们，不要禁止小孩子到他的面前来。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进入神的国，都要像小孩子一样，这么单纯，这样谦卑，这样愿意来领受神的道理，那这样将来才能够进去啊。所以接着就很有画面的看到主耶稣把这个小孩子一个一个的抱起来，一个一个的为他们按手，为他们来祝福祷告。然后主耶稣不厌其烦的来这样做，也让我们知道要把小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这也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呢。好，除了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两个，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来为撒母耳创造一个美好的信仰环境，好，也就是坚持做对的事情，每年都带小孩子到这个这个示罗的这个地方来敬拜祭司神，而且呢在这个敬拜的过程当中呢来分享祭肉，让他们能够来认罪悔改，来感恩，来分享。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以利加拿他是一个夫妻同心共同来奔跑这一场信仰道路的人哦。从哪里看得出来呢？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好，我们可以看到第21节，刚刚我们也有读到，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第21节提到说，以利加拿和他的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那后面这一句就很有趣了，并还所许的愿。那如果我们看到前面哈拿的祷告，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这个许的愿是谁许的呢？其实是哈拿所许的，不是以利加拿所许的。但是这边却清楚的记得以利加拿要去示罗来还所许的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许愿的人要还愿吗？好，原来在摩西五经里面有特别的记载。记载什么呢？就是太太妻子所许的愿其实是丈夫要来偿还的哦。这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民数记，记载在民数记的30章。好，我们来看民数记的第30章第6节到第8节。民数记的第30章第6节到第8节，这边圣经就这样来记载。第6节，他若出了嫁，有怨在身，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话。第7节，她丈夫听见的日子，却向她默默不言。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第8节，但她丈夫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就算废了她所许的愿，和她出口约束自己冒失的话，耶和华也必赦免她。那如果从这一段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许愿的是妻子，但是还愿的呢是丈夫。那为什么？因为妻子所许的愿要丈夫看愿不愿意承担，愿不愿意来接受，那才算哦。如果他所许的愿丈夫愿意承认，那这样的愿才算数哦。那如果他说妻子所许的愿丈夫觉得不要，好，那他就可以马上就可以不算数。好，那神呢也不会来责备的。那从这一段的这个描述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好，原来以利加拿跟哈拿他们在信仰上夫妻是同一个心意的哦。好，那当然我们在走这一条信仰的路上，夫妻同心是很重要的。如果夫妻不同心，那在教养孩童的这个事情上面就不容易。所以我们常常会碰到这个如果没有在主内联婚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好，面临到这个信仰的传承相对就是比较不容易。假如先生是主内的，太太是没有信的，那我们现在的环境工作压力都很大，周休二日星期六很多家庭就是那就睡到自然醒，好，然后就之后呢再来吃中餐或者再吃晚餐。 但是呢，我们很清楚知道星期六就是一周的第七天，是神所赐福的安息圣日，我们当然要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啊。那如果这时候啊，先生有信，太太没有信，那到底要不要带小孩子来到教会呢？因为价值观本来就不一样，会造成信仰生活上的一个矛盾跟冲突。先生因为有信，所以觉得把小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接受宗教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太太因为没有这一份信仰，她也不觉得这样做是很重要的，反而觉得睡到饱，好，把精神养好了，这才是重要的。那就面临到很大的冲击跟挑战哦，这样夫妻就没有办法同行。又如在奉献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都知道从圣经里面的教导，一切都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奉献十一捐，这也是回报神的爱，更能够表达神的这个主权，更是我们来回应神的爱。那如果一方有信，一方没有信，那到底要不要奉献十一捐呢？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讲，奉献十一捐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也是表达对神的一个感恩。那对于这个没有信的另外一半来讲呢，诶，你赚了那么多钱，到底钱跑到哪里去了呢？可能就在这个金钱的价值观上面就产生不一样的一个隔阂。你奉献，他会觉得为什么都要奉献那么多呢？好，面临到这个奉献上看法的不一致，那这样夫妻自然而然就没有办法来同心了。但是我们看到撒母耳的父亲跟撒母耳的母亲，在这个许愿这件事情上面，他们是同心的。明明是哈拿所许的愿，却由以利加拿这个当父亲的能够来做这个还愿的这个动作。好，所以我们更能够看到以利加拿他来创造这个信仰美好的环境，他是愿意坚持做对的事情。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大家都不愿意来敬拜神的这个时代，他愿意坚持做对的事情，并且呢，他来教导我们如何在信仰的生活上面，在分享祭肉上面如何来认罪悔改，如何来感恩，如何来做分享，并且呢，还能够跟太太一起同心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从这几讲当中，我们看到撒母耳记里面对于信仰的传承，我们看到了以利老师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身份，他本身呢是一个信仰的教导者，透过他的以身作则，让撒母耳他学会了这个服侍，也学会了这样做好一个忠心的一个仆人。透过母亲哈拿这个信仰的一个示范者，让他知道如何来为百姓来祷告，如何用着信心来把神的选民带回到神的面前来，更因为母亲的这个牺牲而让他知道为了百姓他如同他们的父母亲一样要来为他来牺牲，而更透过他父亲以利加拿这个信仰环境的一个创造者，让我们知道他坚持做对的事情，而且来教导信仰上的这个生活，并且呢，他能够夫妻同心来做。那这些事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神直接与神直接的来连结，而让这个撒母耳能够体会到神的存在，也透过神直接向他来开口，然后以利的这个教导，还有父母亲这样美好的一个榜样，而让撒母耳呢直接跟神来做连结。所以当神透过撒母耳来宣告以利家的这个噩耗，宣布以利家即将要面临到的这个灾祸的时候，神直接就来警告了以利，那也相对的来让撒母耳知道做神的仆人必须要忠心，而且要完全的来顺服神。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献上我们的感谢跟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 感谢你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透过圣经当中一些人物的榜样跟见解，让我们得到了亮光，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照着圣经人物的榜样来学习，来得到你的喜悦，也透过圣经当中人物的一些见解，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来得罪你。恳求主继续来带领我们电视机前面所有听众朋友的这个信心，使我们能够因着你道理的亮光，让我们知道能够来讨你的喜悦，也让我们能够做好信仰上的传承。我们在节目完成的时候，将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你垂听。哈利路亚，阿们。